可以了哈，我要讲的内容，昨天晚上领受来自于主的话，主说：“我的孩子，我想让你更多教导我的孩子们，行走在我的时间和计划中。”讲了还要再讲，这样就更能深入他们的心。很多孩子在等候我，却不知道如何与我同行。我要让他们知道如何与我同行，因为我之前跟主说，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在丰盛的前几课讲过了。然后主说讲了还要再讲，就比较能够明白那个评说。那个主每次都让他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钉台钉十字架。他说我讲过了。他说如果单讲这个的话，会不会就没有人来听了？但是主让他讲，所以他的整个的那个教会现在的发展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哈。好，那我们就顺服主。然后呢，我就领受主说，我们先可以去分享那个讲那个诗篇105篇。当时我去看那个诗篇105篇的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当看的时候，看上面写的是神和他的子民，我觉得就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他和我们，应当一起如何去一起去同行哈。那么在这段里呢的时候，我就开始问主，我说主啊，你想对你的孩子们说什么？然后呢，我先那个叫卖个小关子哈，我们先中间插播一个内容哈，然后一会儿再回来讲这个诗篇105。买个小关子，大概讲的内容你们大概知道了哈，就是我们上周讲到了两个那个查经，就读经和理解圣经的一个原则和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首次的提及原则，然后包括已经解经。已经解经这方面，就是上周有讲到，就是说需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就是我用已经解经的方式，在这过程当中，圣经上还是需要有2到3处，其实都是。反映同样的意思的哦，你才知道说哦，你没有去断错，而是说真的是这个真理。那么今天要讲的一个新的方法呢，就是一个对比法，就是我们神经常通过对比的方式，让他的百姓能够更加明白怎么样去跟随他的带领，怎么样去能够活出蒙福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来哈。然后先说一下，就是圣经其实和图书馆一样，其实有不同类别的书。然后呢，有律法书，然后有历史书，然后有先知书等等等等。那么在圣经中，其实有一本这个历史书，其实是很特别的。这本历史书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它俩其实是同一卷的一个书，但是现在后来就是大家给它排版在圣经上的时候，给它分别拆成了《士师记》和《路德记》。但是其实，在那个希伯来原文中，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为什么是一本书呢？我们去看《士师记》和《路德记》分别记载的是什么哈？《士师记》虽然记载了呢，就是大家很知道，比如说像底波拉呀、基甸呀、参孙呀，然后大家都知道这是比较有名的神兴起的士师。但是呢，整个呢，《士师记》其实在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是，就是当神的百姓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没有去跟随耶和华的时候，他就陷入一个被苦待，然后一个被欺压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循环当中。然后呢，神就兴起，就因为怜悯他们嘛，神就兴起一个士师，然后这个士师被兴起，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去回转向神，然后认识神，跟随着神去打胜仗。但是你会发现，当这个士师他因为一些比如说自身肉体的原因也好，或者是因为他最后就比如说最后睡了，然后呢的时候，那神的百姓又开始去背离神，那就变成又一个循环当中，然后又陷入最终，然后被欺压，然后神再去兴起了另一个士师，然后呢去带领神的百姓再次重新。去认识神，然后重新去跟随神，然后回归神的计划里面，那么就是一个又一个循环，大概循环往复有7次哈。所以呢，其实圣经中的就是一般圣经上的就是篇幅中的开始或者是结尾，都是这个圣经上所记载的这段的最主要的意思。我们去看那个士师记的那个结尾，其实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去看到，其实士师记主要神在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以色列中是神的百姓当中没有王，也没有神来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认识神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就按照自己想法，觉得自己按照自己对的想法去行，但是就陷入了一个一个 就是被世界引诱远离神的一个被苦待的一个当中哈。那么我们去看路德记，路德记呢，它本来是记载是什么？表面上记载的就是一个路德，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嘛，还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那个时候在以色列，神拣选以色列是他的子民，但是外邦人是不能去蒙耶和华的恩典的。对吗？都是外邦人，不是神的孩子，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呢，路德呢是跟着他的婆婆，就是拿阿米。然后呢，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跟他婆婆说，就是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你，因为那个时候拿阿米想要回到家乡，但是那个家乡现在正在遇到饥荒。然后呢，所以拿阿米就跟路德说你不要跟我一起走了。你可以去改嫁呀，然后你可以去那些大城市去发展，对吗？用现在的话说，你可以去大城市发展，不用去跟我回去了。但是呢，但是路德听说过耶和华奇妙的作为，所以呢，而且他是比较善良的，他就跟拿俄米说，跟他的婆婆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他说完了这句话，然后并且照着他所相信的神，然后呢，去跟着拿俄米一起回到拿俄米的老家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蒙恩宠，进入到神为他赐福的命定和计划当中。我们知道路德刚开始就是一个本来是寡妇不说，然后呢他还是捡麦穗，就是每天需要捡麦穗才能有吃的。但是因为神给他的恩宠，所以他在捡麦穗的时候就有好机会，就遇到了当时的当地的富豪，是不是？然后还是一个很好的男人，遇到了波阿斯，然后呢，这个路德就成为了波阿斯的妻子，然后并且呢，能够成为大卫的先祖，也成为了主耶稣的先祖。所以呢，这两个记就是路德记和士师记，在这个对比当中，很明显的，其实神在说什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不跟随着神的计划，他偏行己路，是按照自己的觉得对的去行，那么就容易陷入混乱当中，而且是会被仇敌欺压的。但是呢，当一个神的孩子，哪怕是他觉得他不配得，对吗？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外邦人，他觉得他不配得，或者是说，他起初的时候，就像诗篇105篇记载的时候那样，就是说他起初的时候是甚微小的，然后人数也很少，对不对？就像路德最起初的时候，他连饭都是吃不上的，但是当他跟随着神的计划，跟随着神的时间，他就有很好的恩宠，他就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在圣经上去记载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女性。所以呢，这就是神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把这两个记放在一起，我们就想起了箴言21:31，得胜在乎耶和华，得胜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不在我们的努力当中，得胜是在于神的百姓是不是真的去跟随着他的神，是不是真的去认识他的神。雅各书1:17，各样美善的恩泽，就是恩赐和各样完美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所以呢，我们去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作为，一切美好的恩赐，不管阳光雨露，对不对？然后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包括我们获得资财的能力，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丈夫啊，我们的孩子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神所赐给我的，赐给我们的。所以他是愿意让神的孩子是蒙福的，只要我们去安心的去跟随他。好，然后呢，大卫鲍森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就他在讲这块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然后当时也很打动我哈。然后他说，就是当神的百姓不认识神，或者说不知道跟随着神的计划，只跟随着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就会陷入一个循环当中。这个循环看似有意义，但是其实不一定是真的完全有意义的，因为他不知道神对他的呼召是什么，神对他的命定是什么，所以呢，就会到一个循环的往复当中。他们觉得，比如说我天天早上起来，我去给别人就是那个劳苦做工，然后晚上 安睡，对不对？那在这个循环的当中，它就是每一个每天每天都是这样的循环当中。但是呢，当你能够去跟随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从一个一个圈圈就变成一条直线了。你能知道神在这个阶段对你的这个计划是什么，神在这个阶段他要预备装备你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一个阶段他带领你再往前走什么样的路。很多时候，当我们越跟随神的时候呢，会觉得人生蛮像一个冒险或者一个游乐场，就是能够安心的去享受的同时，前方又总有那些我们曾经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就是临到我们身上，或者是曾经想也没想到啊，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啊，我们可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的事情。我记得刚开始遇到神的时候，我的月薪可能刚在六千多块钱吧，然后呢，跟随着神的带领，然后就是翻了好多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我们起初是不是微小的，但是当我们走进神的计划，你就会看到神是不会让我们羞愧的，神对我们是有最美好的祝福的。我们不只能够成为家人的祝福，还能成为众人的祝福。嗯，那我们就看诗、哦、那回来看诗篇105篇哈。诗篇105篇呢，其实是记载着就是律法颁布前神如何带他的孩子。所以我们去看刚才那个诗篇105篇里讲到，都是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吩咐他的话直到千代，他不允许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他领着自己的百姓，对吗？带着银子金子出来，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你会发现诗篇105篇所有的主角都是神，就是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就只有最后一句话是说，因着神为你做了这么多，然后呢他使我们能够去按照他的这个律法行事，按照他的这个典章去行事。这个律法其实也不只是说摩西颁布那个律法，而是说神的话语，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然后去遵照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规律而行，你会发现你就是轻省是蒙福的。所以呢，诗篇105篇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有的整篇的焦点都放在神上和神的作为，而不是一个人或者是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再去看诗篇106篇。诗篇106篇你会发现，我就不挨个去那个大概给大家读了哈，我就摘了一段，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头可以去看。你会发现诗篇106篇就是讲着个人偏心几路，所有他们都在讲是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就有火什么烧了恶人，他们在什么什么山上做了什么牛犊，对吗？然后他们不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然后他们。你会发现诗篇106篇的整个的主角都是在人身上，都是这些人做了什么，而不是说神在做什么。所以呢，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很活脱的一个对比。诗篇105篇就记载着，当神的百姓在神恩典的约当中去全心仰望他的神的时候，他的神能在，就是我们的神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奇妙的大事。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看到神的作为，他总是想着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偏行己路，并且其实想做也很难做好，因为那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今天我们面临的就人生当中的一些考验和一些事情，就是我们是在依靠我们自己，还是在依靠我们的神，是想着我应该如何做，还是说神如何带领我胜过呢？还是说这个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呢？对不对？我不是说不要我们的自由意志，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什么，我们要跟随神，但是我们的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出发点一定是，主啊，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主啊，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主啊，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就是怎么去做？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你现在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当你去求问神，就一定会介入来动工的。神可能会感动你，你还是觉得是你在做，但是当你有了这个求问的过程，圣灵就会充满感动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推动你去做这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在凡事上去依靠神哈。那总结一下，就是恩典 它就是一个供应。你会发现，刚才我讲的诗篇105篇都是神在做，神做了好多事情，最后因着神做的事情，然后他的百姓可以去赞美耶和华，他的百姓可以遵守耶和华所说的那个教训，对吧？然后都是神在做，所以恩典是供应，是神做，我们跟随神的计划和时间。恩典是领受已完成之功，在爱和得胜里。因为我们刚才那个诗篇105篇讲的是在旧约，不是在是在旧约，虽然是在旧约呢，但是呢，就是没有主耶稣的一个时代，但是他仍然是在恩典之下的。但是我们现在比那个时候的百姓要更加的蒙福，因为我们不止在恩典之下，我们还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之下。所以我们要看到恩典是要领受已完成之功，我们看我们是在爱和得胜当中的。但是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要求，每天早上起来，我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做，那个事情还没有做，那个事情还没有做，那个事情还没有做呢。我写这个 PPT 的时候，我昨天准备的是另一个内容，但是我因为我昨天晚上领受到了那个主跟我说的这个话，我就临时改的。我临时改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那个 PPT 还没有准备好，但是我就是我的压力全转给主了。我说主啊，你让我改内容的话，你就自己来讲，然后你就自己来做，我就会发现很快就把 PPT 全都做完了。所以呢，不是要求着我，不是神要求着我来做，而是说神会自己供应自己做。那如果我自己做呢，就是个人随着己意而行，律法是看不到这个事情主已经胜过了，那我就会很焦虑，我就说主啊，我的时间不够了呀，就是几个小时怎么办呀，对吧？我就会可能会有很大的焦虑，或者是主啊，你看看我这个那个财务的情况呀，应该怎么处理啊？你看看这个孩子现在这个性格呀，对吧？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但是当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他已完成之功，我们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就会从那个焦虑和努力当中去那个去被释放出来。我记得那个周三去给大家去开启那个先知恩赐课程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越放松，你越相信的这个状态，其实你就会很自然的能够跟随着圣灵的启动和带领。但是当一个人越紧张，越努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在领受的过程当中就是慢的，就是比较慢。包括说方言一样，当你能够越轻松，你不想你下一句要说什么，你就张着嘴发第一个声音，是你知道你要发的，剩下你就张着嘴，你就说，它自然就会嘟嘟嘟嘟嘟嘟就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总想着我们下一句要说什么，下一句说什么，下一句说什么，就容易卡住。同样的，就是主不让我们现在焦虑和努力，而是去相信他。那我要讲的这个就是跟随神的百姓，大部分其实之前我们的课程都讲过，但是有三个点还是可以再讲一下哈，我觉得比较好的。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认识我们的神，晓得他的作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跟随他。你知道，当神去改变一个环境，把这个环境改变成这样了，你就知道神是什么意思，而不是说歪曲他的意思。然后呢，当我们理解哦，神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再去寻求耶和华的面和能力，然后去向他求问，这样的话就会有双重的保险。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哈，刚发生的，就是一个就两个人也是基督徒，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忘了要去寻求神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事业，他们就做了一个创业，然后呢，那个创业呢是跟别人去合伙去做一个事情，但是这个创业做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太大的起色，而且就是经济压力会越来越大，然后呢，那个主就感动，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主当时就感动我去关心他们那个他们家这个事业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去连接他们了。连接他们的过程当中，去发现了，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不方便说哈。但是呢，神再去改变这个环境了。但是呢，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创业之前，你是应该先去询问，就是主啊，这是不是你的意思，对吗？你是希望我是这么做吗？你是希望我跟他合伙吗？还是说你希望我单独去做？就是当我们越能够听到来自于主的启示， 越能够跟随着神的带领，你会发现人生就会走好，就少走好多的弯路，因为没有去求问，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现在面临的主要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
那你们爸还在呀？
主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把他跟他的合伙人去拆开，然后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告诉他他对神对他的带领是什么。就本来是一个白纸，但是因为画了一些东西，然后主需要把那画的先拆。先擦掉，然后再重新去画，所以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就会走一些弯路。那如果我们能够去寻常，就经常去寻求耶和华的面和他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会少走很多弯路。那诗篇34:10讲到是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当我们能够去经常去寻求耶和华，就会什么好处都不缺。然后有一些基督徒呢，他知道神有很爱他，然后他也知道神会恩待他，然后但是他就总是等着，你知道吗？他就总是等着，就想等什么时候神恩待我，什么时候神给我创造一个好机会，然后我就能够起来了。但是他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是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他在等候，我不是说不要等候，是要等候，但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去明白神对你的，比如说恩召和呼召是什么，就是在这段时间，或者是说神在这段时间要为你做一些什么，其实你都是可以求问的。当你更明白神在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等候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与神同工，而且你会坚定你的心，不会晃动，不会是说仇敌过来说，你看神爱你吗？你等了这么长时间，你的神还没为你做这个事情，对吗？你说你的神爱你吗？但是如果你能够寻求耶和华的面，你知道他在为你做什么，你在等候他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刚强壮胆有信心。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经文，就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也是十分佩服的。所以呢，我们要去学会操练敬虔，就是寻求耶和华和寻求他的面。然后呢，大家可能会问到，比如说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寻求他的面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就前面就是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唱赞美，去歌颂他，然后呢，去可以跟人去谈论他奇妙的作为，去做见证，对吗？然后呢，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祷告，这些都是在寻求他的面和他的能力。是一个对话，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要学会跟他对话。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要讲的，就是从神的应许出发，坚定在神的约中去经历过程，然后收获应许的实践。这个我在前面有讲的哈，就是你看那个经上记着说，他纪念他的约。他所吩咐的话直到万代，然后呢，神在他们还没有经历这些事情之前，就已经先说，我必将迦南的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然后呢，说的时候，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在那地为寄居的。所以当我们去把我们的眼光不总是看着我们是不是有限，我们是不是缺乏，而是能够去看着神的应许，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头。就是我们的眼光，平时就是人们生活总是说，哦，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然后我解决了它了，对吗？这是人正常看到，我看到了一个问题，我应该怎么解决，我解决它了。然后呢，但是神希望他的神的百姓和子民怎么能够更好的去信靠他，就是我看到了这个问题，耶和华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对吗？圣经上的应许是怎么看的，然后呢，我收获了这个应许，我知道了这个应许，然后呢，我就等着，我知道因为神应许这个事情给我了，那我就知道神会解决。所以我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我不会一直把焦点是说，哦，我应该做什么，而是说我知道神既然应许的，他肯定会做，我就等候他的作为，并且我宣告他的作为，对吗？我建立在他所立为我立的这个盟约当中，然后我就看到了，果然耶和华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我就收获了所应许的实现。就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之间那个家宝宝之前那个就是一直穿尿不湿，都已经穿得很大了，然后呢都尿不湿买不到更大号的了，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改变了，对吗？我刚开始遇到的那个我的解决方案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它。怎么解决呢？我说不能尿到尿不湿里了，然后不能尿到尿不湿里，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要尿到尿不湿里，然后你就去罚站， 然后呢孩子就哭，然后呢就是天天就啊的就非常非常难受，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去宣告这个尿不湿还没有用完，我们家这个宝宝就不用再把尿尿尿到尿不湿里面了，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如此宣告，神必如此去做。所以当我们去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开始等候，我们就可以安息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会做的，我们就坚立在他的约中。然后呢我最后就收获了这个应许的实现，就是没有过几天那个这个孩子就不用去穿尿不湿了，然后并且那个尿不湿到现在还在我们家放着呢。这个我之前做过这个见证，就是举个例子哈，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每个人现在生命中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去调整我们的思维，不是我们来解决，不是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而是我们从一个结果出发，从神的应许出发，在约中建立，然后再收获神的应许。然后推荐大家做一个那个每日祷告的一个经文，就是大家那个曾经就比如说平呀和其他的好多，就不包括干净信呀，也都讲过，就是以弗所书1:17-19，这个就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把你们变成我们，并照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之前都是在祷告这段内容，接下来鼓励大家就要把下面的这个祷告内容也加上，就以弗所书3:16，求我们的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而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我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但愿我们的神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这是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就是去每天如果可以的话，去按照这个经文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就是不管是财务上的一个兴盛，还是心里面的力量，我们的心里的那个属灵的那个人就会越来越刚强起来哈。然后呢，我们去看圣经也能够看得更加的明白。第三个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真的想分享给大家。就是甘杰信牧师领受了那个神所赐的先知职分了之后，就圣灵借着他去给这个时代的一个话语，这里面的话语我基本上都那个拿圣经上的一个话去验证过，我看的都是真理，然后并且呢我也曾经照着这个真理去行，我去发现是有用的，你知道吗？我跟其他人就其他的人不太一样的，就是我在讲一个事情之前，我就喜欢自己先验证一下，因为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一个不断的被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是曾经我们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神的真理和神的话语说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就用神的方法，然后去验证，哎，发现果然，当我们去艰辛依靠神的时候，这个事情果然是有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法的。然后呢就更好的去胜过的，包括一些属灵征战。那么就分享出来给大家去看哈，就希我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去分享这个话语的时候，就祈求你亲自，圣灵啊，亲自在其中运行。主啊，就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应当如何去行。主啊，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然后我自己念吧。明天如此众多的人在担心和压抑，甚至有些人受驱使几乎自杀，他们对明天感到很灰心。明天会带来什么？明天是否会来到？明天到底会怎样？是否还能够进入明天呢？明天将会怎么样？它带来美名还是带来好运？是带来祝福？是好的还是坏的呢？是的，万军之主说明天属于圣徒，明天可以充满了，而且将要充满了胜利，甚至今天也是一样。当你行在信心中，所有在主的领域里，看明天为一块垫脚石，通向更大的成功和成就。明天是明亮的，因为明天是属于圣徒的。 他们行走在光中，明天是好的，因为众光之父总是向自己的人赐下美好之事。因为神是好的，是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不要为明天感到任何忧虑。我接触的基督徒里面，其实大多所有的人都会为那种恐惧和担心啊，然后或者是对明天感到忧虑，都会想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当我去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也特别担心明天。哪怕主说一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只是正午，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不免会担心，哦，明天会发生什么，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我们更多的去有那个属灵的那个开启，就神透过一个异梦去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明天，因为我去看到当明天到了，神的恩典就到了。就是即使比如说我最开始去领受那个来自于神的预言的时候，然后呢，如果有人说哎，前方有风浪，我那个时候我的焦点都在风浪，我就觉得前方有风浪，这个风浪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有风浪呢？怎么办呢？但是主给我赐了我一个异梦，让我看到哎，当风浪来的时候，他就有解决方案，当风浪来的时候，他的恩宠就在那里，所以就开始不惧怕风浪了，因为知道不管明天怎么样，神都是为我们得胜的。所以我们来去看看后面哈，信靠主，把明天交在他的手里，凭信心而行，在嘈杂混乱之上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就是凭信心行走，在嘈杂混乱之上欢呼，皆为正确，皆为光明。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让人难受的人和事，但是很多时候这并不是来自于主的。就比如说当时在要讲周三先知恩赐课程开启的那天中午，对我来说是中午哈，然后那天上午呢就发生了很多假扰的事情，比如说什么老师批评我们啦，然后批评孩子啦，然后呢这个家人生气啦，就是你看那个环境就是那种嘈杂混乱之上的。但是在那个嘈杂混乱之上，当我们去寻求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是急于解决眼前看似很混乱的，去跟这个人解释说啊，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呀，或者说去跟那个人去说你别再生气了，我当时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按照正常我应该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我当时应该停下来不再去写 PPT， 先去处理当时家庭的混乱。但是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征战，不是我的征战，所以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时候，就哪怕是家庭的这些小的搅扰和纠纷，或职场的这个小的搅扰和纠纷，那不是你的征战，那是神的征战。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主啊，这是你的事儿。我说我继续写我的 PPT， 我这个时候我就应该写 PPT， 剩下都是你的事儿。然后呢，而且就是在一个嘈杂混乱之上，当我去这么想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笑了，就是笑到那种就感觉就那个心里想到一个什么，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你看的很嘈杂的那种环境，但是因为神在你的里面，你就能够很坚立，你就看那个环境不会被那环境牵着走，就会有力量，你就会在那个混乱之上去欢呼。当你去欢呼的时候，神看你就是最大的信心了，你就会发现那个情况，如果你是按照人的方法，就说我去解决，然后去解决这个解决那个，你放心，我如果当时那么解决，我肯定被这个环境去牵着走，我中午都可能都没办法去讲到了。但是我不按照那个人的方法，我按照神的方法，我去赞美主，我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好的去解决这个事情的。然后呢，所以呢，在我讲到之前，我看着家人生气了，我说对不起哈，我说我讲完了之后，我就好好跟你说。之后呢，我讲完了之后，你知道吗？我家人就过来主动来安慰我来了，就是我还什么都没什么做呢，我就只道了一个歉，剩下呢就家人过来就主动安慰我了。所以呢，真的鼓励大家，不论你之后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工作中有遇到你觉得这种嘈杂混乱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来自于主的，不要觉得这是我可以忍受的，你就相信主的应许，去呼求主，然后去赞美主，你会发现环境会很快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哈。然后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 黑暗和阴沉将会吞噬任何依从撒旦的人和站在他道路的人。黑暗和阴沉就是消极和怀疑。你看，惧怕主宰了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就是不要怕，遇到了这样的环境不要怕。但是那些被主的话照亮的人，知道他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金子更宝贵。所以在试炼中和试验中，他们发出胜利和喜悦的呼喊，因为他们知道胜利是属于神的儿女。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姊妹，她为主服侍了很多年。然后呢，她那天跟我说，她说主跟她说了一句话。我说跟她说了什么？她说，你要向我求比金子更宝贵的。然后她说她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但是圣经上是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金子更宝贵，是对于神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看为美，能够荣耀神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去看我们的生活中，即使等候耶和华了，跟随耶和华了，似乎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发生一些变化的这个过，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去看，在接下来如果即使我们觉得不敢做的事情，或者说但是主感动让我们去做，我们就跟随他。这个举个什么样的例子可能更好理解呢？我们周三先知恩赐课程当中有一个姊妹，我都给大家匿名哈，都不知道谁是谁啊，但是我说的都是真事情哈。就有个姊妹，她就很沮丧，她就过来跟我说，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能看见听和听见，为什么我没办法看见和听见。然后呢，他就很沮丧，然后他沮丧，他就在操练，他还看不见，他就更沮丧。然后呢，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不是说去看着这个环境去质疑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说，凡是我的羊都能听我的声音，对吗？就是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也跟随着我，就是主耶稣亲自说的。所以神是不会说谎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暂时可能看不到 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我们暂时听不到的情况，不要去相信他，不要相信你所经历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事实不是事实，不要去认定他，你要去宣告神的话。 你可以去跟神求，你说主啊，我相信我是你的羊，我能够听到你的话，我也能够看到你想赐给我的画面，我就是 你手所造的，对吗？所以呢，我相信你的话语，所以我要奉主的名去宣告，我能看见，我能听见。因为经上记着说，神的大能在我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软弱，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不要去相信它。然后呢，我要去宣告正确的话语。这个就是在这个境况当中去发出胜利和喜悦的呼喊。或者说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家庭他财务上有一些难受的一个地方，如果他看着这个缺乏，他就还是觉得缺乏，越看缺乏越难受，越看缺乏越难受，你就不要再往下陷下去了，就是你的心不要跟着这个境况往下陷下去，你要去学会往上寻求。就是你要信心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你去相信神的话，去相信就神的话语。就像一个，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姊妹她做了一个，他做一梦，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应该都会做类似这样的梦哈，就是当他被仇敌去追的时候，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向上的，对吗？我已经知道很多，就是好几个基督徒跟我分享他的一梦是这样的，就有个向下的，有个向上的。有的基督徒呢，他就是向上，他就使劲向上飞，或者向上去抓，但是有的基督徒呢，他就往下走。然后呢，当他越往下走的时候，他就越荡，但是他越往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大家去做一梦，你会发现，当你往上走，飞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仇敌无法追赶你。这就是为什么经上记着说，诗篇有一篇讲到是说，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使我稳行在高处。他使我稳行在高处，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属灵征战经常是，你只要宣告你的话，你宣告你的话的，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是远程打击，你知道吗？你不需要近身肉搏，就是你藏身在神的翅膀荫下，然后你宣告神的话语， 然后呢，让神去为你征战，神那么多天使天君呢，对不对？主耶稣说成什么十二营的天使，对不对？都能够去为你征战呢，而不是说你自己亲自一定要去到一个这样的环境，说哦，你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做一梦，梦见那个下面正好多仇敌呢，然后我冲上前去。当然，你如果有那个胆量，你也可以冲上前去。就是那个平也说过，当他有一次只有一个人的，就是对方只有一个仇敌的时候，他往上前去的时候，那个人就跑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如果有一堆人的时候，对吗？你如果想跑的话，你可以跑啊，你往上跑呀。只要你跑了，你这个仗就赢了，因为你到神的翅膀荫下，神会为你征战，你会发现那些仇敌不堪一击。就一下子就胜过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去看着环境使，相信这个环境使自己的心不断的往下荡，情绪是每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属灵生命的一个温度计。当我们的情绪已经变成我听见这个人说话就很生气，我看见这个什么什么我就很沮丧，我怎么怎么怎么地的时候，就是马可讲的说有一个恩典的门。就是当有这样的难受的情况，你就应该有一个恩典的门。就比如说这个房间，你就说你要去进去，说你先别打扰我，我要去去上赞美诗了，或者说你先不要打扰我，我要去跟神去祷告了，让神的生命和神的亮光去充满你，你就会发现你再出来，你再打开这个门了之后，你和你进去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当我们能够去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跟随着。神的带领，让他的话语充满我们，让他的这个真理总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能够看到事情的反转，不需要等待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我是说心情和属灵生命的这个阶段哈，就是会很快的。好，然后他慢慢就会带出神的计划是很稳固的。我们再去看，因为他们知道很久之前，所以我刚才讲了什么呢？就是。算了，我觉得我应该讲明白了哈。他们知道很久之前从天堂发出来的被父差遣的冠军是支持你得胜的，支持你赢的得胜的君王下到人间，在黑暗的世界上，他来了，而且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你将不在黑暗中行走。这主耶稣说的话，所以黑暗和阴沉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因为现在你是世界的光，是的，现在你行走在神的完全之中和父的荣耀里面。他所有的供应都是你的，所以要在敌人的吼叫之上欢呼，因为你看神说的一切和宣告的一切为至高。我之前给这个起名叫做在喧嚣之上欢呼是吧？在喧嚣之上欢呼，就是你不管看那个环境怎么样，你相信神的一切，并且宣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对吗？你就是得胜的，你是得救的，你就是大为蒙福的。神说的一切和宣告的一切，就是都是为至高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耶稣基督里。好，然后我们是行走在神的完全和父的荣耀里面的哈。讲得胜，下面是说得胜不在地点和事情里，得胜不在人和人的计划里，得胜在他的里面永生的那位。那位设计了伟大的救赎计划，而且很久之前差遣冠军从天堂出来，从父的怀里出来降生到这里。他和敌人遭遇了可怕的战斗，他战胜了死亡、地狱和坟墓。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得胜在他里面。如果你住在他里面，他就住在你的里面，那么得胜就在你的里面。要眺望那得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真理。很多时候在，没有跟随神，就是。即使是跟随神一段时间，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哦，得胜只是神为我把这个事情胜过了，但是可能又有新的困难了。就像，神最开始去就医治大家的时候，医治他的这个百姓的时候，比如说透过一个。现场的一个布道的，或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大会，对吗？然后呢，去传讲医治，然后现场按手，然后那个人就得医治了。然后呢，之后呢，过一段时间，那个人又得什么病了？完了，他怎么办？那个传道人现在还没来，或者那个牧师没有再来，那他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这个医治是一个完成式，是可应许，就是可支取的。同样的，得胜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可支取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医治是，是不管是那个时候是让我们得了医治，还是说后面我们之后再有疾病的时候，神仍然是医治我们的。得胜同样的，就是神在之前为我们得胜了，在之后只要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相信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他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得胜里面的。所以在凡事上，经上记着说，靠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就圣经这句话不是勉励我们的，圣经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使一切都已经那个他已经都为我们胜过了。所以我们要去眺望那得胜，冲着敌人的面欢呼得胜，得胜，得胜，在每一个白天，得胜在每一个晚上，得胜在每一个时刻。因为在我们里面得胜的那位确实活着，他比一切地狱的权势更大，他比试探以及将来要攻击我们的一切更大。所以我将会安息和喜悦的在每一天，因为你看我是得胜的人。讲一个见证。前几天一个姊妹，就是在这个一起来听课的一个姊妹跟我讲，她说她身上长了一个，我做没有做过这个见证，我要做过的话再做一遍哈。她说她长了一个，她长了一个需要美容院用激光打下去的一个不知道是瘤还是包还是个豆子还是什么猴子，反正就是诸此类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去上那个美容院，然后就问这个把这个打下去多少钱，然后呢美容院就给他报了一个价格，他就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贵，然后呢他就说那我还是让那个寻求主的医治吧，主的医治是免费的。然后呢他就去宣告，对吗？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去斥责那个包还痘痘啊什么的，就是斥责他那个这个东西走。然后呢他就宣告神的应许，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过几天他看到那个包还在，他就有点难受。但是他告诉我，他说他难受的时候他就宣告，他说我宣告那个神已经医治我了，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走。他不是说一天到晚的看那个东西，他就看那个问题，他一直看那个问题然后斥责斥责斥责斥责，不是这样的。他是说但凡他的心里觉得有点往下降，他的心情有点难受的时候，他就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你的情绪是你的温度计，当你的心思意念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你要去眺望那得胜，你要眺望那个得胜，冲着仇敌的面，冲着那个痣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你现在离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对吧，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得完全的医治的。这就是在宣告得胜得胜得胜。然后呢他说没过了多长时间，那个包那个痘就走了，对不对啊？这个姊妹今天在听课。所以我们荣耀归于神哈，感谢赞美主。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操练哈，就是这些话语，就是这些属灵上的这个启示，都是能够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去操练的。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而不是说遇到一个环境，我知道这是神让我在这个公司，我遇到了这么难受的事儿，我就忍着。我看到了这个，看到有个包在那儿，我相信神会医治我，我就使劲的忍着，也不是使劲的忍着，就当你难受的时候，你就去，对吧？你就去斥责他呀。当你难受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搅扰赶走呀，对吧？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下面讲的是怀疑和惧怕，就是仇敌经常使用的诡计哈。仇敌和怀疑和惧怕是折磨人的孪生子，是仇敌放在这里面的。然后被差遣来搅扰人，并把神给人的这个祝福抢走的。但是信心和爱是从上头来的。大家还记得那个蛇在创世纪中，那个蛇对那个夏娃说，你真的确定这个果子神不让你去摸这个果子吗？对吗？就是他弄一个半真半假的这种怀疑，然后呢就是企图，然后让那个夏娃对神而感到怀疑。所以就是你如果我们心里难受的时候就想啊，神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说我宣告了为什么还不好呢，然后是不是神的话没有用呢？你要知道这样的声音不是来自于你的，你要知道这样的声音是来自于仇敌的攻击的。但是你也不用总是想着 那个仇敌攻不攻击的事情哈，你就知道你不要理这样的话就好了。是神的爱和光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当我们去寻求神，诸山见耶和华的面便会消化如蜡。当我们去寻求我们的神的时候，所有的惧怕和怀疑就都会离开。所以当我们心里一忧虑一难受的时候，就回转向神。经常记得说，我惧怕的时候我要倚靠你，我惧怕的时候就要倚靠你。你会发现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总是在得胜当中，总是在被他高举的一个当中哈。然后继续讲，信心和爱是从上头来的。信心和爱，因为信心靠爱起作用，这个就是当时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就是信心靠爱起作用。信心既然是靠爱起作用，我就相信的是神是爱我，我就有信心了。神是信实的，我就有信心了，而不是说我自己有没有信心。我只看着我自己的时候，爱是没在里面的。我只是看着我自己，哦，我刚才祷告那句话有没有信心呀？我刚宣告那句话有没有信心啊？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爱的，对吗？因为你看的都是自己，你这样的信心是怀疑和惧怕在里面的。但是真正的信心是，反正神爱我，对吗？神这么说了，事情就这么成就，对吗？真正的这个信心是因为神爱我，神是信实的，是因为这些，所以呢，神看我们就是有信心的。然后呢，信心靠爱起作用，将会在每一个环境中给你得胜，将会解救你脱离任何的问题，就脱离任何的问题。我当时看不出任何的问题，事实上那个就是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是能够带领我们脱离任何的问题哈。信心和爱是从天堂里发出的，信心和爱是从我们的灵里发出的，你的更新重生了的灵里发出的。然后呢，神的爱浇灌在你的灵里，信心从神的话里，从你默想和所思考的神的话语里生出。这就是为什么主那个天父爸爸就跟那个约书亚说你们那个就是你要昼夜思想我的话，就默想我的话，然后呢你就会凡事亨通，对吗？所以呢，神是希望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只是从不只是从见证或从一个其他的那个地方去让他感受到有信心的，而是能够经常也去默想神的话。当一个人生病的人就去可以去默想，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神是爱我的，我已经得医治了，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去做这样的宣告。所以我们要去扔掉怀疑和惧怕，正如你脱掉外套和斗篷那样，就把他们扔到一边，就把所有的怀疑和惧怕扔到一边，他们来了就给他挪到一边。然后呢，如果你发现你挪的时候很难挪的时候，就是的确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有的时候你就是你担心一个事情，但是你说我不要去担心，不要去担心，但是发现自己还是担心，然后我们可以去祷告，去寻求主的帮助。因为经常说你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思意念。所以神会帮助我们去保守我们。你就是最开始人们可能会想说我不要去想，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越不要去想，为什么还能越去想呢？就很难受。但是呢，平就讲到的说，经上记着说你们看罪是应当死的，看神是应当活的。所以你既然看他已经是死了，神已经胜过他了，你就不用担心那个画面会发生，你就不用担心那个画面是神看他是不好的，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这个经上记着有讲到，就是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的，就是我们上一秒不洁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是遮盖的，这个是真理，就是我们上一秒不洁的思想，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是遮盖洗净了，所以我们可以怀着坦然无惧的心，就是放心，不要担心，起来行走在爱中，而且在信心中行动。所有从上头来的天堂的祝福将供你支配，在他伟大的计划当中，当你行走在那个时候，你将会居住并且享受在他的祝福当中，所以你将会高兴欢喜，因为你看，这就是那个日子，此刻正是属于你的日子。就这个整个的这个第三点就讲完了哈。就是他讲到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想我们要等着那个得胜，但是其实除非是说我刚才说的，你就比如说神带领，比如说带领约瑟是怎么样去的，但是如果生活生命中的一些小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吵架，可以吵很长时间，也可以吵很短时间，但是当你靠着神，你会发现你可以去缩短那个时间的，你可以去止息风浪的，就是 主耶稣看到那个风浪，说我封，他没说封耶稣的名，他自己就是耶稣哈，就是他就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止息了。所以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去学会去斥责风浪的，因为此刻正是属于我们的时刻，此刻就是得胜的时刻。最后一页哈，哥林多后书讲到六章二节讲到，因为他说，就耶稣说，在越南。耶和华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帮助你，看呢，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看呢，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做太多的等待的，因为我们相信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些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然后你的仇敌必怎么怎么样，就是仇敌会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哈。然后呢，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不知道神是如此，现在就是眷顾他的时候，他们还在等着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来，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就已经来了，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了，他不知道神现在就已经在眷顾他了，所以他就错过了能够去领受祝福，这就是不信嘛，就是唯一能够阻碍神的拦阻神的就是不信。但是我们现在既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以及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支取，不需要再等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时间，而是每天都去相信此刻就是悦纳的时候，此刻就是拯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离那个最后那个彰显就会越来越近，而不是总是沮丧了，会晃。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于是主耶稣就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其实都是在讲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得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期待有美好的明天，有美好的盼望，然后期待我们就是一直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胜当中哈。好。